各位同工，大家平安。我从出来服事组里面，就是有一个负担，就是每一次的聚会，就是要让羊群可以吃得饱饱的，哈，就是他的邻里可以这样的吃得饱饱的。神创造我们里面那个，神在我们里面那个灵哦，那个神设了这个魂，如果我们的那个情感，好，是跟着我们的灵来反应，好，那就会产生非常大的能力。如果我们的情感是跟着我们的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基本上受外面的看得见的物质世界的刺激影响，好，所以我们身体这个跟着这样的反应。那如果我们的情感是跟着我们身体所接收到的信息这个影像而反应，我们就变成一个属肉体的人。如果我们的情感，我们是跟着里面的灵住，我们的灵是圣灵所居住的，好，因为我们接受主以后，圣灵已经居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如果我们的魂，我们的情感是跟着这个灵来反应的话，那我们的那个圣灵会把神的美丽、神的丰富、神的伟大全能一直开启，那我们的情感因着这个而那样的兴奋惊叹，好，那我们整个人就会得到非常大的满足，爱的满足，这个会使我们胜过世界一切的引诱试探。所以今天我们牧会最重要，不是只是告诉弟兄姊妹不要爱世界啦，或者说你要看得开啦，不要这么忧愁啦，或者会忧郁症啦，这个人的劝说不大有什么力量。可是当我们的情感被神的灵这样子点燃了，或者我们的思想因着神的话语而这样的一个开启，明白神对我们是这么美的心意，这么深的爱，那你知道我们里面会产生一个极大的能力，那个能力，那个满足的喜乐，那个叫做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而我觉得今天我们服事主的人最重要的就是在这方面一直要去喂养羊群。而你发现你越去喂养它，它邻里就越饥渴，他邻里就越饥渴，然后他的情感就整个的越柔软，哈，然后就越越常常那样的渴慕神，哈。那你这样子的话，他自然就会一直想来聚会，一直想要来追求神。复兴的时候就是这样，对不对？当复兴来临的时候，人的灵里面，好，那样子的跟神联合，被神一直充满，所以人的魂、人的思想、情感也是那样的被神所那样子的开启啊，充满。这样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人一下班就到教会，一下班就到教会，有的就是这样整夜在教会，然后隔天早上又去上班。你问他累不累？他说不累，不累。当我们的灵，我们的思想情感，我们的魂得着那么大的满足，从神得着那么的满足开启的时候，人是一个极大的潜能就发挥出来，你就不累。那我们单单这个就是说，所以我觉得我们服事主的人最重要就在这方面，每一堂的聚会，无论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信息、我们的会后的追求，一直让信徒们对于神越多的开启，越多的吃他喝他， 因为耶稣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吃我肉喝我血的就必定不饿，好，永远不渴。所以这样的人他满足了，他因为不会一个这个魂的空缺，好，那个没有办法填满他，没有得着饱足，所以呢他就老是找垃圾找粪土来吃，对不对？现在很多的世人是如此，世人是如此。好，那我常常我就是想到这凯达格兰大道那80万的人，好，那些人那么有热情可以整夜在那里，如果他认识神，有人去那里向他传达神自己的美丽，带领他，你看这80万的人可以来为神而癫狂，台湾就复兴了，对不对？我盼望我们可以一直被点燃那个爱火，那是一个最大的力量。那在20几年前，神的这样爱点燃在我的里面，我甚至可以把这个我的初恋的情人都可以丢掉了，就是神的爱情是这么伟大的力量，这么伟大的力量。那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来带领百姓，在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我把握每一堂的聚会一定要让他们吃饱为最大的原则，他的灵里他的情感，好，他的智慧悟性的开启，他真的吃饱。好，所以在我们的聚会很多人来了，他就说他来到我们教会已经流眼泪流了3个月，每一堂聚会就一直流眼泪。所以在我们教会的每一个走道上都一定要排放着卫生纸，因为常常有人因着神的爱就是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好，那我的二姐夫这一次只是去我们那一个月，好，那因为我二姐得了癌症，好，末期，所以医生说只有3个月到6个月，我们就把他接到我们那边去，好，然后我二姐夫也来这陪他1个月。那我二姐夫来了，他就这样一直流泪。好，在聚会里面，他说他来了流了好多次的眼泪，他都一直憋住不想流，就不好意思。他现在已经60几岁，没有流这样流泪过的，他就觉得一直要憋住啊。好，那可是眼泪还是一直流一直流。就我姐姐说，结婚40年，她从来没有跟我姐说过谢谢，在那一个月里面，跟我姐不知道说了多少次的谢谢。我觉得他的心好柔软，好，虽然他没有举手，我们并没有带他举手觉知，好，因为我二姐说不要逼他，好，不要强迫他，好，就让他慢慢来，好，但是我知道他遇见神，所以他本来在他觉得去那边会很无聊，就一个月，他说日子过好快，一点都不会觉得无聊，好，然后回来，他朋友请客。他又喝酒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酒好难喝哦，喝不下去，就这样几10年的酒瘾就这样戒掉，就这样自然。生命是很自然的，生命是很自然。那我们要一直带领人来遇见主，遇见主，你就发现人就自己一直改变，一直改变。好，那当然也许你会觉得说，哎呀，可是你们敬拜团队带得很好啊，我们教会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带出这样的敬拜团队。好，那我可以介绍一下我们教会呢是怎么样可以有这样子合一的敬拜团队，可以有合一的带导团队，很合一相爱的医治团队，好，是怎么样来培育的，能不能可以放出来。好，就是讲到一个内在生命的培育，由里而外。这个上面就是讲到各种的事工，好，在我们教会有敬拜团队的事工、医治团队的事工、带导团队的事工，好，还有这个先知团队的事工还没有成型，好，但是已经在孕育了，好，这样。那为什么先知团队事工要慢一点？好，因为那个要内在生命的那个要培育的更深，否则你一开始有这些会，我们教会现在已经很多人都会看异象，好，那做异梦， 啊，因为什么？因为圣灵的水流很丰富在那，我们从来没有追求这个。可是当圣灵水流很丰富，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一去参加我们特会，他参加特会，他就第一天他就开始会看异象，没有人教都没有，就在敬拜的时候他就开始会看异象。他是很理性的一个弟兄，好，那就是圣灵的水流很丰富的时候。属灵的各样的恩赐，神会照着他的旨意来分给个人，这样。那先知团队的事工要慢一点，是因为那个要内在生命培育更深厚，多一点人，好，那才开始有这个先知团队的事工，否则教会容易混乱。那我们的教会已经在这方面有很多这方面的服事，只是还没有公开的向外面这个去服事，好，也就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而且是很成熟的，已经内在生命培育了10年，好，这样11年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根基，所以神在给他看见的异象、异梦，大部分都蛮准确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在一个谦卑的里面，没有一点觉得这个有什么好骄傲的，好，不会因着这个就开始浮起来。那这样的人一直在低下谦卑的里面，他的看意象各方面才会比较准确，这样。好，那这个先知团队的事工，我想这个渐渐的神会借着我们在这方面更多去服侍华人，华人好，教会。那为什么我不希望那么快？因为我不盼望，这个我们只要一有这方面服事，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就是为着希望有人来为他祷告，看见什么异象，跟他指示。这个其实是次要，我比较希望人家每一个人来是为着耶稣，是为着要看见耶稣，而不是为着他为我祷告指引出我是不是要换工作，我是不是要去读神学院啊，哈啊，那个是次要。我们最重要是要培育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在我们教会的这个事工的发展是从内在生命的培育开始的，好，那就是先借着内在生命的培育改变一个人的体质。内在生命的培育啊，像一个盒子这样哈，然后呢，先神给我一系列的专题哈，先讲到神在我们身上永恒的旨意，也恩召的指望，哈，神要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哈，让人先明白呼召，明白那个目标，我奔跑的标杆，哈，然后接着呢，神就给我题目，接着是讲到这个赞美等候神，征战得胜之方，谦卑顺服，哈，还有圣灵充满，这些呢都是方法，就在我的生活里面，怎么样借着这一些方法，借着赞美等候神，或者怎么样征战，怎么样学习谦卑下来，学习顺服，那这方面我的体质就开始改变了。那个体质就渐渐的强壮起来，不再是一个脆弱的体质，很容易受伤害的体质，哈，动不动就倒地的体质，哈，人家只看他一眼，他就已经伤心的不得了了，很受伤害了，或者没看他一眼，他也觉得人家瞧不起他，哈，也受伤害，这样，哈，就是改变一个人的体质，强壮起来，强健起来。好，那这个体质改变了，就是你就是借着这些教导，让人的伤害得医治，从家庭来的一些错误的行为模式就被改变，好，那开始有一个对的眼光，一个正确的思想模式，好，这个体质改变了，正确的反应好改变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再来就是我们观念的改变，好，就是思想模式的改变，哈，借着明白神美善的旨意，神在这个时候，他做这些事，他的美意在哪里？哈，那还有在基督里的自由，讲到旧皮带换新皮带，哈，讲到神做事的法则，神的国认识神，这一系列的教导，都在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模式，改变一个人的观念， 这样哈。那然后呢，讲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哈。那然后一个人的体质改变了，哈。其实体质很多时候是讲到我们的情感方面，哈。因为你常常那个不受约束的情感，泛滥的情感，所以你的体质就差嘛。好，那还有被受伤的情感，所以就是这个体质就差嘛。那另外的思想模式，这个改变了，好，你就常常不会是在负面的思想，有对的眼光，好，还有对的价值观，好，那这样子呢，就产生了对的服事，正确的服事，合神心意的服事，好，那所以我也有一套讲到服事，讲到祷告，好，那因为。服事呢，如果你在合神心意里的服事，你是会越服事越喜乐，而且越服事会得着神越丰富。如果你不是在一个合神心意的服事里面，你是越服事就越多的伤害，越多的苦毒，越服事就越枯干，啊，越服事里面就越愤怒。好，那所以你一个在对的教导，在正确的服事里面，合神心意的服事里面是不一样的，不会说越服事我越枯干，是越服事你越连于神，好，你得着神越丰富，这样好。那可是这个服事一定是在对的体质、对的价值观里面、对的思想模式里面，才会产生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好，那这样子里面呢，然后我们就有对的人际关系，好。那神也给我这一些有关教养孩童、教养青少年，哈，然后有交友、婚姻、夫妻相处要诀这一方面的人际关系这一方面的教导，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器皿的预备，从内而外的预备。那我们常常都是一直要求信徒们接受这个装备、接受那个训练、那个服事，可是它里面的体质。里面有很多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思想模式，而且他的情感是一个受伤害的、很脆弱的，好，或者一个泛滥的情感。这样的，你给他外面好多技巧、方法的训练，好，装备，可是他里面基本上是个跛腿的、跛脚的，好，就是动不动，那他可能他有很有技巧。例如他带敬拜团，他在敬拜团队的服事，他诗情的技巧、打鼓的技巧非常好，可基本上呢，他没有办法跟人家合作，没有跟很好的跟人家配搭同工，常常配搭同工几个月他就已经受伤害，气扑扑的，哈，啊，同工服事三个月他就要请假一年了，哈，因为他要疗伤一年。那这个都是我听到有一些别的弟兄姊妹跟我讲，他们教会有这种情形。好，那所以呢，我就想讲到说，这个体质的这个改变真的是最重要的。由里而外，那你就不会白浪费时间。你花了好多时间去培育一个器皿，装备一个器皿，就你不知道它里面有被拒绝的灵。好，你不知道它里面是那么容易猜疑别人，好，那等到服事的时候就会碰见，服事最容易把一个人体质的脆弱去彰显出来，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做领袖的就最辛苦了，因为他们同工彼此不和，这个基本上是很难带下神丰富的恩膏，好，然后这个人。服事，他说那个人就不来，好，那你这个团队就是个有问题的，常常有破口在那，好，所以我们就是先从这个里面的培育，所以我们教会因为这个从里面这样开始培育，我记得几年前啊，几年前大概那时候是。2002还2003，我就是只是报告一下说，今天中午呢，我会有一个这个个人谈道训练，哈，就是要教导他们如何使用四个属灵的定律做个人的传福音的这个训练，要参加的可以留下来参加。我中午一看，100多个人来参加，那时候我们教会大人也不过就是200多个人。马上100多个都留下来，为什么？因为你体质对了， 你对于传福音你就很有负担，哈，你很有那个热火要去传福音，还有你体质对了，你就很愿意接受装备，因为你是个健康的。当你体质不对的时候，你就常常就好累哦，好累哦，不想要，哦，我不行，我太累了。对，当你体质对了，你就很想啊，这个我来，还有没有什么要我做的？好，在我们教会常常是这样子。好，那所以后来为什么神要我们开始有训练中心？啊，第一季我都不知道到底，我就2005年开始顺服神有这个训练中心哈。没想，我不知道会有几个人来。我们有一个训练，我们训练中心的教务主任跟他的先生两个人就祷告。他说他们祷告求神给他100个学生。我想太多了吧，啊，很少听到神学院100个学生，太多了吧，哈。那就没想到我们第一季就有160个学生。好，那虽然也有从各州来的。好，外地来的，还有别的国家来，但是我们自己教会占很大的部分，我都很稀奇。好，我们教会有占这么多人，这些人都全时间上班的，教会已经这么多聚会了，也这么多训练，他们居然还是肯花钱来上训练中心的课。啊，那我就觉得，那这个上训练中心的课是要么是晚上，要么是早上7点到9点，就是他们上班之前，啊，所以你看，哎呀，他们就有这个热情，啊，那我就问他们，有的这样经过上课上了1季、2季、3季、1年这样上下来，啊，我就想说，他们还会有劲要继续来上吗？真的还继续来上啊。好，我们第一季160，第二季200个，第三季300个，好，300多个学生，就这样，他们一直来上，我就想说，哎，他还是有这个热情，因为你这个睡得少啊，又是全时间上班，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一直的喂养他们，那个属天的灵粮。是耶稣自己，他说他就是生命的粮，你一直喂养他，喂养他，使他的情感得着饱足，使他的心思一直的被开启，有一个属天的思想，属天的开启，属天的亮光，就发现他可以产生多大的热情啊，多大的能源 energy， 对不对？精力体力。好，那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些事工是因为他们生命体质的改变啊，这个思想模式的改变，以至于他们可以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合而为一。否则你要看这么多的各种不同的人才要配搭在一起，这不是容易的事，你知道，人才的老我特别大的越能干的人老我常常是越大，因为他都觉得他的看法是最对的。好，那所以这样是很难合作，很难配搭的。好，而且越能干的人常常是越骄傲的，越骄傲，所以不容易服人的。那怎么样能够在这样里面去合一的配搭？尤其像这种 spontaneously 的敬拜，就这个怎么样，即兴的这个敬拜，都是当时每一个人在跟随神。我有时候常常惊叹神的奇妙，啊，就那时候圣灵感动，那个事情就开始会弹这样的，啊，然后那个鼓也是神感动，他开始打这样，然后那个歌唱的就当时就开始有从神来的那个先知性的话语，然后就啪这样唱出来，然后就人家都很多时候特会玩的要问说，哎，刚刚那首好好听的，你们那个练多久？没有练，是当时神给的，就是当时神给的。而就在这样每一个人跟随神的时候，然后那个祷告的当时这样跟随神，所以那样各种不同的管道，每一个在顺服神的时候，神的恩膏是这么大的降下来。而那么大降下来，在场的有一些人病就得医治，有一些人就被圣灵充满，那有一些人魔鬼就被赶出去，被邪灵附当场就赶出去，你都不需要为他做什么，有些人身上的捆绑就脱落。 那有些人的灵就在这时候被提到天上，玻璃海上，就陶醉在神的爱里边。他回来，他这样子一个特会居然会回去，他的小家的人都看见他的脸都不一样。而那个人本来是很忧郁的一个人，很忧郁的人，他整个就改变，变得好喜乐，因为他去到了天上了。就在敬拜的时候，神的爱这样深的满足他。好，那所以这个最重要就是我们培育他们的生命，一直把他们喂养，带到神的面前，带到基督耶稣的面前，不是带到我的面前。所以当他们内在生活越操练的越多年，他们就越不需要我，我不会因此觉得很空虚孤单我很高兴这样子助手就很多了，我要出去服事也比较放心了。好，那你教会就可以培育出很多的器皿来。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虽然有32位这样子出来，好，而且都教会很重要的同工这样出来，可是我们教会还可以有24小时的轮流在为我们守望祷告，在为教会守望祷告，为我们短宣队守望祷告。24小时，不止24小时，还是几个晚上，这个好一个礼拜有好几个晚上都有一群人来固定的晚上在那里夜间祷告，在为这个祷告，也就是整个教会是一个祷告的火在那一直烧一直烧这样。好，那当我们里面体质这些对了以后，哎，我们就说我这个人跟神跟人跟自己是一个和睦的关系，和平的关系。好，那我就很容易领受神的智慧跟启示。好，所以我们就看到隔壁这一个地方，好，领受神的智慧跟启示。好，那这一方面呢，神也赐下一些信息的教导，好，就是有关神这个无法测度的爱啊，真知道他，真认识他，哈，开启神丰富的钥匙啊，看啊你们的神啊，哈，天父的心哈，这些都是有关神的智慧跟启示的。好，那当我越多的领受神的智慧跟启示，我内在生活就会过得更扎实，因为我真知道我在追求什么。那我内在生活又更追求的时候，我就又更容易领受神的智慧和启示，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循环。所以我们教会的事工都不是我们想先要有这个事工要那个事工，都不是的，就是我从这个95年在神活岁拓方，我只是一直要去培育他们能够跟神更亲密，能够起来爱耶稣，就只是这样而已。好，那这个像这几年一些人哦，都告诉我说，江牧师啊，你好幸福哦，你都牧养一群绵羊哈，这样，因为他来到我们教会，看到我们教会怎么大家都这么顺服啊。哦，长得这么高大的弟兄也都这么顺服啊！哈、哦，他说你真是很幸福啊！哈、哦，好、哦，那他不知道我们教会早期都是狮子跟老虎的，嗯、真的还不只是公山羊，是狮子跟老虎。那真的是因为借着这个内在生命的这个培育，人的老我就一直的下来，一直的下来。好，那然后呢？哎，他们体质开始改变了，说话也开始改变了。好啊，所以各位牧长们，你带领你的羊群操练过内在生活，你渐渐就有好日子过了。哈你就有一群绵羊的同工啊。那这些同工是很爱你，而且跟你一起来要帮助你成全神在这个教会的呼召跟使命。好，那我自己真的觉得我是很幸福，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幸福。好，我记得我刚去拓荒的时候啊，我去拓荒6月去，到9月的时候 我就跟神讲，神啊，我没有办法带这群人，我想再回到洛杉矶，我自己从头来，好，我一个人来就好，不要同工。一早期就是五个人给我打电话，可是最主要不是这五个人，是因为他们跟我打电话，我才仰望神。那神是更早就已经给我话，只是我在洛杉矶已经建立起一个教会了，而且买了教堂，付完钱了，同工也训练起来，我觉得我才渐渐有好日子过了，所以我就不想到去圣何塞了。好，虽然我91年在台湾，神就已经先跟我讲，先去洛杉矶，再到圣何西。好，可是我就已经忘掉这回事，因为我这个人是习惯怎样，我在哪里就觉得哪里最好，什么样，就是懒得动。怕搬家，好，所以我到了那个地方，我就会觉得我就是都一辈子在那里了，好，那没想到神就很会知道怎么制作我们这个人，哈，那然后他就我就祷告主就一直给我话，一直给我话，要我去圣何塞，然后我就去了，好，那去了那五个人就成为党国元老啦，哈，就成为同工，我发现，哇。这五个人他们都在圣何西听过我在洛杉矶讲的录音带听了，所以他们只是羡慕这样的追求，可是他们并不是羡慕耶稣，这样了解吗？他只是听了这个录音带觉得，哇，有这样子的事啊，哇，神可以那么真实啊，他们羡慕这样的追求。可我去以后，我发现简直是很难带，就是我觉得一开始同工是这样的，同工怎么建立这个教会？好，例如说我那个九月初，我们有一个叫 Labor Day， 是不是哈？那我就想要说，我们教会有一个一起出去的一个3天2夜的一个这个叫做交友一个哈。退休会，哈，退休会比较是一个轻松一点的退休会，不是很追求的，但是就是联谊会啦，一时忘掉哈，一个联谊会哈，就出去，然后那我就跟他讲哈，你就租个差不多70个人的场地，他就想怎么可能有70个，好，那他就去给我租个40个人的场地。40个人的场地，就发现越来报名越多了，到了60个了，好，他要再去找场地，就变得很难找了。你日子越靠近越难找，结果真的来了差不多70个，好，那我就觉得就是说，我说我的，他做他的，而且他做了也不跟我讲，说我是租40个人的场地，所以我一直以为很放心。我刚讲租70个人场地，他就是租70个，没想到他租四。等到后来要去，他说：“我是租40个人场地。”啊，结果去到那里呢，我们就讲说隔天早上要起来晨更啊，哈，几点要起来晨更，在哪个地方啊？这样就去到那里，信徒来了，这几个同工去哪？他们去划船还是去哪里？知道吗？就是我说我的，他做他的，然后等到呢，我们那时候这成根嘛，哈，要开始在等他们的时候，等那么久，同工一直不来，这样哈，哎呦，我心里我就觉得，后来一听说，原来他们已经自己去逛了，去游湖啊，去这样。所以我后来我那时候说，主啊，我没有办法，一开始的同工是这样的同工，我宁可不要有同工，我说我要打道回府，再回洛杉矶去，然后隔一阵子我自己来，我一个人来就好了。那结果呢，那时候主就跟我讲，主说他们的老我就像耶利哥城这么高大，主说你就是要用赞美，一直赞美，让这个耶利哥城倒塌。所以我这是我服侍主，那时候已经是服侍那时候95年嘛，我已经服侍16年了，是我第一次我真的想从头来，把这关掉从头来，那时候刚拓荒三个月这样。好， 那我在洛杉矶拓荒只剩一个人我都不会想要离开的，没有到剩一个人啊，就是剩个大概三四个人五六个人，好，我说即使剩一个我都不会离开，因为我都不是自己要做的，是神清楚给我话要去的，所以即使一个人我还会待在那里。但是这样的同工，我觉得教会的根基同工是很重要，一开始的同工是这样的同工，我觉得很难建造的。可是主告诉我要赞美，好，我就开始起来赞美主啊，为着我的同工感谢赞美你，为着耶利哥城感谢赞美你，我就开始一直赞美神，赞美神，就感谢主啊。几年下来他们真的改变，他们真的改变，而且越到年日越久，我真的觉得我们每一个同工都非常的可爱，好可爱，他们真的现在都像绵羊一样，真的很可爱。好，那就是借着这个内在生命的这个培育。好，那所以事工不是我要去定出什么事工，而是我只是想到生命的培育，一直带领他们爱耶稣。所以刚开始我到神后，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礼拜四讲这个内在生活系列的时候，是我带敬拜，我讲道，好，我带追求。那时我们有一个会私情的，我就请他私情，这样。我在洛杉矶是私情，也是我自己私情，这样。好，这样。那就说我只在乎他们来多多的吃跟喝，你们都不用服侍。所以我刚开始拓荒的教会也没有招待，也没有招牌，就你们来就只要吃喝就好了啦，什么都不用做，就是吃喝，吃喝主自己。哎，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发现有一些人吃到了喝到了，开始渴慕了，一直进入神的同在里。渐渐这样的人我就可以让他当招待，这样。就是刚开始你要培育一个人一直往里面去，要有一段过渡的时期，不要太急着要结出果子来。好，因为那个泥土底下的培育扎根是要比较久比较久，但是那个长出来会有根有基的。好，所以不要急着要快一点人多，事实上一下子人那么多并不是好事。为什么？那个就稀薄了，不浓啊。好，那个果汁要浓啊，生命的汁这样的，你开始人多了，你就变得开始一直注意这一个那一个，然后就是需要注意很多外面的事，又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变得你一直没有办法继续的往下去生根。好，那然后这个这样子培育了以后，好，那渐渐他们就越来越多同工，你可以看见，我刚开始教等候神哈，教等候神，嗯，我从1995年去，一直1995年6月开始在圣何西拓荒，一直到11月才开始有人开始操练等候神，啊，所以他们有时候听了几个月，就是一直没做，好，那开始去做了，哦，那个人就开始有进。慢慢慢慢你就看见他生命很稳定的成长，很大的改变，这样子。好，好，那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内在生活的系列，这个信息是怎么来的。好，因为有一位在洛杉矶的一个美国的牧师，好，那这位牧师呢，他因为他们教会，他们是美国人的教会，教会有一群中国人，那他们有听我们的内在生活的录音带，他们就一直邀请他们的主任牧师来参加我们的夏令会。好，那个主任牧师来参加夏令会以后，他回去呢就对他们这些华人的弟兄姊妹们讲，他说他很惊讶，后来他就邀请我去他们教会去讲道。那他就说他很惊讶的，就是说哈，说他自己也是过内在生活，他爸爸妈妈也是在中国大陆宣教士，哈，而且他19岁就已经是全时间当传道人了，哈，那他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好，所以他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那他就说，可是他来到我们教会才发现居然内在生活可以有这么有系统的传讲， 教导，这个是他所从来没有听见过。好，那然后第二个，他说他让，就是他来到我们教会两件事让他印象很深刻，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他说他们教会也都去 Mybico 那边参加情侣炉的敬拜很多年，好，所以他们教会也都会有敬拜，情侣炉的敬拜。可是他发现我们教会的敬拜有一个特色是他们所没有的，就是那个征战的敬拜，好，在敬拜里面那个属灵的征战是他们所没有的，好，那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我们名字叫做牧主先锋教会嘛，所以先锋重点不是要打仗的，但是先锋就是你要比别人早多走一步，先领受神的开启，神在末世他要做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然后你去传讲，这样子。好，那当然这样的先锋常常是要打击魔鬼的，因为黑暗的权势你需要在前面一直推开一直推开，预备神的道路。好，那所以呢，神让我们的里面一直有一个属灵的那个征战的力量。好，那当然也是因为借着建堂，神说他就是要来训练我们，他要建造我们。好，所以借着建堂，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很习惯的征战，太多需要征战的。好，这样。好，那我接着就讲到，那这一套这个内在生活的系列是怎么来的呢？那个是这个更早期，好，我在台湾服事的时候，我在新竹服事，那时候我们教会有这个慕道班、初信造就班、晋升造就班，好，那我是要负责晋升造就班，我就问神说，主啊，晋升造就班要教什么？好，我就问主要教什么，我不知道晋升造就班要教什么，这样。那我祷告了几个礼拜以后，有一天在我回到台北来的时候，聚完会回家，要回家的公共汽车上，很挤很挤的公共汽车上，主忽然间把一连串的信息给我，题目，那我回家就把这个题目抄下来。好，那我就发现这个题目是有顺序的。好，怎么样顺序呢？神给我第一个题目就是恩召的指望，就是讲到神永恒的心意。好，讲到我们奔跑的标杆是什么。好，那这个讲到恩召的指望，那在旧约里面呢，恩召的指望就是讲到要带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进迦南地。那神给我的第二个信息呢，第二个题目就是圣灵充满，因为你要进迦南地之前要过约旦河。好，所以约旦河就是预表圣灵充满。好，然后呢接着就是赞美等候神，征战得胜之方，顺服谦卑。好，那服事。好，那这些呢都是方法，都是方法，目的就是要让你在迦南地可以承受美业。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呢，他就好多的征战，好，很多的征战，地是分给你的，但你要征战你才能够得着这个地。好，那就是借着这些方法，借着服事是个方法，顺服谦卑是个方法，赞美等候神都是方法。好，顺服，好，这些都是方法。好，那还有教导你怎么征战得胜。好，那这些呢就是方法，让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的丰盛可以成为我们的产业，就是借着这些方法，这样。好，那后来，那我早期在新竹带的时候，我就是用一个这种这个就是给他们功课，让他们看哪些经文，哈，或者看哪些属灵书籍，然后来分享，是这样，大家分享。可是我去到美国以后呢，美国他们并没有这样的追求的根基，好，所以我就变成要一堂一堂自己的讲，那我就一篇一篇的信息仰望主，那主就告诉我说你要讲专题，那我这个人是很不会讲专题的，因为我的作文都是简单扼要的，好，那 结果呢，神就要我讲专题，那我就顺服了。哎，讲完一篇以后，神就又给我第二篇，讲完第二篇以后，神又给我第三篇，就这些录音带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这整个每件事都不是我要做的，无论录音带的事工出书都是神自己这样去推，都不是我要做的。好，所以我只是告诉你，就是说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姊妹，那我就是这样跟随神，只是这样子亲近他，等候他，然后就一样一样仰望他。哎，神就这样做出这些事情来。好，那包括这一次来的特会也是，我也不知道香港啊这边会变得这么多人要涌进来，都神做的，因为他告诉我们要来。好，那然后我要来的前一个礼拜，听说牧者研习会还没有人报名。好，那我就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听说没有人报名呢，可是神要我们去哈，相信神自己会带领人来哈，我们就祷告。好，这样就没想到后来就变爆满了。好，所以你会发现事工是神的旨意，神就会自己去推动，那我只是去顺服他，我只要去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那他自己就会一直做工，就是这样。这样的服事就让我们变得轻省，我不需要去承担结果，即使只有五个人来我也不觉得这样，我说神你要我去我去啦，那我就一百分了，就是这样子。好，那也就是说你不要做你的工，你就不需要承担任何的重担。好，那这些内在生活的信息就是这样子来的。那接着呢，到了98年呢，到98年的时候，哇，我们那个礼拜四就变到180个人。你知道在矽谷哦，那我们刚开始95年那时候差不多二十几个。好，那这个二十几个人家会不会继续来也不知道，因为礼拜四是上班的人已经累到很累了，而隔天还要上班。礼拜五还比较好，因为隔天不用上班。好，所以礼拜四一般没有教会是摆聚会在礼拜四，所以我就把聚会摆在礼拜四，这样让渴慕的可以来。那结果就一个介绍一个，变成有从旧金山开一个多小时下班时间这样赶来的。好，那一个一个得着就介绍，一直介绍这样。那到了98年的时候，变成有180个周间礼拜四晚上。那我就想说，那时候我真的讲谦卑，我就想说，那这些人我前面讲的赞美等候神啊，征战得胜之方都很重要，他们都没听到怎么办？好，那而且呢，我现在讲的他现在来追求很火热，回家有没有操练我也不知道。好，所以我就后来就仰望神，我就变成说，我们下个礼拜四的聚会就停了，就关掉了，我们就变成在家庭里面举行内在生活小组。好，那就你要参加，你就到你家附近有内在生活小组的，你去参加。好，那借着这个，我想多培育器皿，因为当时讲内在生活只有我一个人会讲，那我就盼望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他们都应该要这个成为他的经历，他的生活，他会传讲的，这样。好，那所以呢，因为天神的国是借内在生活降临，所以我盼望他们每个人都会讲这天国的福音。那所以我就开始有这个内在生活小组，那我就训练小组长。好，那这个内在生活有四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它就让内在生活真实的落实在你们的生活中，好，而不是只是知道，是因为借着小组你就会落实。第二个是这个内在生活呢，其实是一个专题的查经，其实是一个我在神学院教的一个生命培育的一个课程。好，可是你有来上内在生活小组呢，你基本上你这方面你就一直在上这方面的神学的课程了。好，那第三个呢，内在生活小组呢可以使弟兄姊妹有很深入的相交。好，因为你都会交通到你的实际的生活，所以有的姊妹就会觉得哇，她的老公跟我老公好像哦，哈，然后她就可以跟他成为属灵同伴。好，这样，那 或者说他的老板啊，他这个老板跟我的老板也是好像，所以他们就可以这样成为很好的属灵同伴。那第四个功能就是说，借着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可以是传福音非常好的机会。很多慕道友来了，他就发现哇，神在你们当中那么真实，他就信了主。